好，我们今天呢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七课，叫天国的比喻。那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马太福音呢是一卷从犹太人的角度来阐述耶稣基督救恩的这样一卷书。它的目的呢很简单，就是要告诉我们现在和我们在我们生活中经历的这一位耶稣呢，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个君王，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一位弥赛亚。那这是马太写作的主要目的。所以他在第一个部分里面呢给我们讲了耶稣的降生，讲了好多先知过去怎么预言的，现在怎么成就了。那告诉我们说他是由圣灵感应，他是由玛利亚所生，是一位神又是一位人。那这个拐点呢在马太的里面非常清楚。那第二个部分呢，马太特意的把耶稣的侍奉呢做了一个交代。那耶稣的侍奉过程当中，就基本上重复的重给我们演示了一下我们基督徒应该在神的国度里面是怎么样去侍奉的。说要受洗，要得胜，胜过试探，要侍奉，进入你的真正的与神的侍奉当中。那这里面给我们有很多的细节我们可以去分享啊。那第三个部分呢，他讲了耶稣的教导，他要用耶稣的教导来证明说，你看这一位教导的东西呢和我们前面教导的都不一样，他还给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新鲜的解读。所以马太把耶稣这个好多的教导放在一起给我们摆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用登山宝训来概述这一段。那这一段内容里面呢，基本大概就是说基督徒应该听上帝的话，应该行上帝的话来结出果子来。所以你不但要听神的话，还要结出至圣的果子来。那这是耶稣教导里面的主要部分。那第五课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到耶稣的神迹奇事，那马太呢要用神迹奇事来告诉我们说，这位耶稣呢就是你们要等待的君王。那其中呢有瞎子看见，聋子听见，瘸子得以行走，大麻风病得以洁净，那死人复活，而且穷人呢有福音可以听见。那你一读到这些神迹奇事，你马上就想到了这个以赛亚书。以赛亚书里面讲的就是这样，那你们的君王将来要来的，要安慰你们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怎么安慰呢？就是瞎子看见，瘸子走路，聋子听见，大麻风洁净，死人复活，穷人得以听见福音。所以你读这一读完以后，马上就说啊，这位就是，就有这样一个概念。那第六课我给大家讲到说耶稣的门徒培训。那门徒培训里面呢，主要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传扬神的福音，让传扬的人与得到正好的培训。他讲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怜悯心。如果一个人没有怜悯心，你就不会去施工，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个，要有基督的权柄。那基督派这个人出去宣教的时候，一定要给他授权。然后呢，要有个团队。这个团队不一定都是你好我好，不一定是所有的共同特征的在一起，可以有很大的区别，有不同的这个习惯和生活，但是可以共同的为主做工。那最后呢，一定要有主的差遣。如果没有主的差遣，你随意出去的话，那最后就会得不到效果。那这是门徒培训的部分。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七课，来看一下耶稣他关于天国的比喻。那马太的目的非常清楚，他是要用耶稣的比喻呢来告诉我们天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因为谁也没有人去过天国，对吧？也没有人在这个概念中了解说去了以后再回来。那怎么办？怎么把一个从来没见过的东西给别人介绍清楚呢？比喻就是最好的办法。所以我们在看马太的用心，就是用耶稣的比喻呢来理解，说这位就是从天国过来的，他要把天国带给我们，他就是我们等的君王，他就是我们的弥赛亚。这是马太的目的。那我们在读这些经文之前呢，先给大家做一张幻灯片，告诉一下比喻。因为圣经当中有很多比喻，那这些比喻如果我们不能够正确的去理解它的话，说起的话会把我们带到沟里去。尤其是比喻的解读五花八门，但是耶稣讲比喻的时候，他呢一般呢只有一个寓意，所以你不能把一个比喻解释的到处都是，就是不对的。他原来讲的时候就一个含寓意，超出了这个寓意的都不是圣经教导。但比喻这个词在圣经当中的希腊文里面，它是有两个字合起来的。那第一个字根呢，就是一个东西和另一个东西同时拿出来，第一个就是 parallel， 就是这个意思。那后面这个词叫 ballo， 就 ballo， 这个词呢指的是抛出来扔出来。 所以这两个字合到一起的意思是把两件东西呢同时放到桌面上让你去对照一下，这个比喻大概就这个意思。那这个词的原意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比喻好理解吗？也好理解，就是通过两件事情的对比来发现说啊，这个相类就是这样一个意思。那我们怎么解读呢？那我们解读的时候要注意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比喻的主要的问题是用人们熟知简单的一个方式呢来说明那些复杂而难懂的事情，这个就是讲比喻的它的主要目的，用简单大家熟知的东西来比喻出那个复杂难懂的东西。通俗的话来说，用中文的话就打比方，打个比方大概就是讲比喻。所以用一个简单的故事呢来阐明一个道德公义和灵魂的原则，就把它上升到另一个层次。那圣经中的比喻呢一般是出现在比如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这是通用的这个比喻法模式。那在这个模式里面呢，天国就是比喻的本体，那这个就是作者主要要介绍的东西，中间那个喻词就是好像或者说类似，那后面这个喻体就是作者特意用的那个简单故事来说明前面那个本体复杂故事，用芥菜种子来说明天国。那芥菜种人人皆知，而且是当时的种地的人都知道的，那天国人都不知道，所以用芥菜种子来比喻天国。那么所以我们在解读的时候呢要非常注意，不要把比喻里面的这个本体随便改动，不要随便的猜测喻体的具体的那个具体象征着谁，或者谁是那个芥菜种子，谁是那个什么，这样解读就会把我们带到沟里去。我们应该以作者当时非常清楚的那个喻体本质来得到本体的那个效果就可以了，这就是我们解读比喻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啊。那好，我们现在看看耶稣的比喻，我们今天从第十三章开始读起。那第一个撒种的比喻说，当那一天耶稣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的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就坐在船上，众人呢就站在岸边。于是呢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讲了好多的道理。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有的呢撒在路的旁边被飞鸟吃尽了，有的呢撒在了浅土石头地上，那土不生发苗最快，日土出来一晒呢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那有的呢撒落在荆棘地里面，早起来呢被荆棘给挤住了。那有的呢撒落在好土地里边，就结实，有100倍的60倍的30倍的。那后面这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们读比喻的时候呢经常光读比喻里面的这个本体内容，忘了最后一句话。其实最后一句话往往是这个比喻里面很关键，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这句话从哪来的？出自旧约里面。好，旧约里面好多先知老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前面讲这个话是话中有话，你不能简单的这么一听就过去了。什么叫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真是想听见的话，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这个比喻代表什么。那这里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它的重点是撒种那个人吗？还是撒了种子呢？还是撒了种子所落的那块土地呢？那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对吧？如果这个都不清楚，我们就读不明白。你会发现这一段里面它的重点不是撒种的那个人，也不是撒那个种子，而是种子落下去以后所落的那个境地那个状况。它分了四种，有路旁的、浅土的、荆棘的和好土地的。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比喻的重点不在其他地方，而在这块土壤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那这个怎么解读呢？当时的门徒就问了。门徒一听这个比喻，他就问说，先生啊，那这个比喻该怎么解读呢？那我们看看耶稣的解读，在十八节里面这么说，他说所以你们当听这比喻，这是耶稣自己解读，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心头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所以你看作者耶稣的解读里面的重点在哪呢？解读这四种情况是一种什么情况？ 他说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听见了，那没明白，那恶者来临把你心里边都夺走了，所以就像路滑的一样。第二种，他说如果撒在这个石头地上呢，就是人听了道，当下呢喜欢领受了，心里面呢没有根基，所以是暂时的，那遇到一些患难或者逼迫的时候呢就跌倒了，那这是第二种情况，就是撒在石头地上的。他说第三种情况，说撒在荆棘里的，这些人听了吗？也听见啊，后来呢由于世上的思虑财务的诱惑呢，就把心中的道给挤住了，所以不能结出果实来。那第四种情况，就是落在好土地里面的，那就是这些人听了也听明白了，后来结果实了，那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所以你能看到这样一解读的话，你才知道这个比喻的重点在哪呢？重点是在讲四种不同的落点，而不是前面的那个种或者撒种的人啊。那知道这个以后呢，我们把这个比喻呢把它放成一个表格来看一下，这样容易对照，大家好理解。那路旁是什么呢？瘸土是什么？荆棘是什么？好土是什么？你把它放在一个表格里面一看的话，你就会看到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就是耶稣所传讲的内容。那重点呢就是这个土壤，这个土壤有四种不同的情况，这不同的情况呢会结出不同的结果来，那结果呢有的结实有的不结实，那应用的时候怎么用这种情况呢？你可以觉得说，就像我们今天出去培养宣教一样，我讲了一堂课，然后底下呢有30个人听，可能有30个不同的结果，你可能这么理解。那这么理解呢，就等于说我们把地上的一个教会一个教会都可能有不同的功用。你还可以理解成一块，这地可以连接成一块地。其实我们都种过地，我们种地的人你才知道，真正撒种的人他不是撒在四块地里面，而是撒在一块地里面，有各种不同的状态，对吗？我们都种过地你就知道了吗？你种地的时候每一块地的边角上肯定长不好，对吗？中间的地就长得好一点，低洼的地方能积水的它就长得好一点，高的地方没有积水的情况下就会薄一点。所以你和一个种地的人都知道，它不是指的是一个，而是指的是一块地，不是指的四块地啊。那这个这样理解的话，你就可以很明白的知道说，其实我们一个教会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每一个人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这个基督徒你不要说啊，那个人不信他就是路滑的，那个人被这个跌倒了他就是瘸土的，那个人被世上的忧虑绊倒了他就是荆棘，那我是个基督徒我就是那块好土，这样解读呢很危险。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这四种情况，我们每个人的过程经历过程中都会经历这四种状况。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第一次讲给我说，那真的那这个有什么可信的，就是你们这些没知识的在信，这就是路旁的，对吧？但过一段时间我们发现，哎呦，我们慢慢明白了神的话语，我们的内心的土壤就变成像前土一样，我们开始去生长，但是没有根基我们可能走不下去。那再过一段呢，我们逐渐的就心里面说啊，遇上世界的忧虑，我们出现各种各样的低谷，但是最后呢属于神的人可以像好土一样，我们基督的芽子这个种子在我们的心里面发芽，我们结出各种的果实来。这可能是这个作者讲的最可能的一种解读，就是你在一块地里面撒下去，总是有落在不同的地方，一个人总是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不同的状态下来接纳认知基督的信仰。那这是耶稣给的解读，我们把它放到一起呢，你大概可以看到这些内容。好，那么这样讲完以后呢，其实门徒也有个问题，就像大家一样，也有个问题，你会问什么呢？你会问说，先生啊，你讲话直接讲就好了，为什么要用比喻呢？你不能直接说吗？那耶稣就给他们回答，为什么他要用比喻来讲这件事情。那门徒进前来问耶稣，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的回答是，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取。那这句话读完以后，你觉得耶稣回答了门徒的问题吗？你突然一看你觉得好像没回答，但你要认真思考一下的话，其实他回答的很奥妙。这里面为啥有奥妙呢？他说我用比喻给你们讲呢， 是让你们知道，而他们呢听不懂。那什么是你们？什么是他们？这就是耶稣回答的焦点。你们指的是谁呢？当然就是听他讲的这些门徒，对吧？那他们指的是谁啊？就是当时以外的门徒以外的那些门外汉。那知道什么？是知道天国是多奥妙吗？还是知道我今天所处的处境是什么吗？很显然不是。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讲的话让我们知道什么？让我们知道现在讲话的这一位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你们的君王，就是你们的弥赛亚。如果你知道这个，你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就是一个可以认识基督的人，这就是知道神奥妙的人。所以你看耶稣的回答其实挺深奥的，所以他让门徒知道说，你们能够知道，知道什么？知道讲话的就是基督，你们是认识神的人，你们是有智慧的人。这是他给的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让你们知道他们不知道。那第二个部分他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就应验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就医治他们。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而且耳朵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那这一段解读告诉我们，什么是他们，什么是你们，是不是耶稣解读清楚了，就可以搞到前面那一段，因为什么？因为你们能够看得见，能够听得懂，所以呢，你们是有福的。你看见了现在这一位耶稣，你听见了现在这一位耶稣，你都明白了，所以你是有福的。那他们呢，看是看见了是个耶稣，但他不认为他是基督，那就等于没看见。听是听见了的教导，但他不认为这是基督的话，所以他不晓得。那这些人是谁呢？就是他们，看而不见，听而不明。那你们是什么？眼睛看见，耳朵听见，明白的人。那这就是门徒的疑问，说为啥用比喻呢？耶稣说，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又用比喻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你们，能听得明白，能看得清楚的人，让这些人去听，让这些人去看。那现在我们明白耶稣讲比喻的目的吧。好，那再往下看，当耶稣讲完第一个比喻以后呢，你就明白第一个比喻的重点是土壤，种子落下去以后有四种不同的状态。那如果你是一个农民的话，你会问一个问题，你说咋那么巧呢？我种一块地里面的总有杂草啊，那个杂草从哪来的？是不是会问这个问题啊？哎，门徒当时就这么问的。那耶稣就讲了第二个比喻对他们说，他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乃至有人睡觉的时候呢，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面就走了，等长苗吐穗的时候呢，稗子也显出来了。那田主和仆人就告诉我，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那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刨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刨稗子的时候呢，把麦子也拔出来了。那如这俩要一起的长，等着收割，到收割的时候呢，我要对收割的人说，且将稗子刨出来，孔成孔，留着烧了，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那第二个比喻就解决这个问题，说既然你撒种的人撒的都是麦子，那地里面哪来那么多杂草？那耶稣这个比喻就告诉我们说，种子有好坏。那第一件说了土地有不同，第二个说种子有好坏，有的人撒好种，有的人撒的是坏种子，他用了麦子和稗子来形容。那我们种过麦子的人都知道，麦田里面有一种杂草叫稗子，它在那个青苗的时候呢，和麦子长得一模一样，只有抽穗的时候你才看到稗子是穗是扁的不结粒，那麦子那个粒是饱满的才结麦子。所以它在这个长青苗的时候，你是很难判断哪个是稗子哪是个麦子。那这个比喻里面告诉我们另一个问题，说既然这个麦田地里面有这么多坏东西， 为什么还让他同时存在呢？就像我们前提有人说，我们基督徒本来在世上就这么困难，你看那么多坏事发生，为什么上帝允许这些坏的事情发生呢？这个比喻告诉我们几件事情。第一，坏的东西是魔鬼的作为。他说由敌人来把败子撒到这儿，对吧？不是说有一个人在撒种，耶稣在撒种，还有其他魔鬼也在撒种。我们今天我们在传播基督的福音，也有人在传播另外的异端和邪教，所以这一点都不奇怪。第二个，他说如果是你知道他是异端邪教，为什么不把他现在干掉呢？他说尤其他留着呢。你注意耶稣的回答，耶稣的回答说，我害怕好好带着的时候呢，把麦子给受了，给伤了，所以要等到他收成的时候，那时候呢，不解渴力的那个就是败子，解苦力那个就是麦子。那什么问题呢？等到收仓的时候，败子没有任何理由说他是真的或者假的，他就是败子，一眼可见。难道到那时候麦子也只有真正实实告诉他，我们结成了麦粒，我就是真实的麦子？也就是我们到了世界的末后的时候，当神把这两样东西分开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理由说你冤枉我了，你这样做不公正，你这样做不公义，没有人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世界上会有好坏共存。其实这个好坏共存呢，对好的也有好处，是一个对照，对坏的呢也有好处，他将来没有任何颓萎的证据。所以说暂时不必要去把这些世界坏的东西全部做掉，首个的时候再说。而且这个事由谁做呢？不是由我们这些人做，而是由另外的做。来，我们看看这个事谁来做，再往下看。那门徒进前来呢，就问了，说主啊，你讲了麦子和败子这个比喻，那你给我们讲讲到底这寓意着什么呢？注意，这是下面是耶稣给的解读啊，我们不需要对人做出任何解读，耶稣给了。他说撒好种的呢，就是人子，是谁啊？就是现在讲话的这一位耶稣。田地呢，就是今天的世界。那推起来这个讲的是谁？整个神的创造世界。好种是什么呢？好种就是天国的种子，是谁啊？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就是基督，这就是福音的种子。那败子是什么？败子就是那个恶者。那撒败子的呢，就是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是什么呢？世界的末了。谁来收割呢？收割的人是天使。那将败子薅出来，要火焚烧，世界末了也是如此。人子要裁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敲出来，丢在火炉里，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那时一人在他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好，那这句话耶稣把它解读完以后，我们就更明白我们前面读这些这个比喻是什么，麦子和败子和包括这个撒种的比喻是什么了。我们所撒的种就是基督的福音，就是耶稣自己。那撒的对象是谁？所有我们世界上被神所造的人都要撒出去，要去传出去，让他们知道。那我们说这个败子从哪来？从魔鬼来的。为啥最后怎么办呢？最后就是要把义的和恶的分开，这就是神国的最终目的。那我们经常关注的是说，哎，我们基督徒将来就在神国里面了，那非基督徒都在神国的外边。其实你会发现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国里面所要收割的是那个神的公义，而需要排除出去的是世界上的邪恶。我们不能把邪恶带到神国里去，这个是神不允许的。所以整个比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把义和恶分得一清二楚，这就是目的。那这个国度由谁来做呢？由天使来做。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一般不要去轻易判断说这件事情是那样，那件事情是那样，好还是坏。其实上帝没有给我们这个权柄让我们这么去做，将来的收割是天使的事，不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随意说，哎，你就是基督徒，你肯定不是，这个没有给我们这个权柄。所以我们不要轻易做出这样的判断，要非常慎重。允许败子和麦子同时的生长，但是生将来呢，不会漏掉任何一颗麦子，麦子都将被收入仓中，也不会冤枉任何一颗败子，败子将来被会烧掉。那这就是上帝的心意。 说这个比喻我们读到这儿呢，基本上就可以读明白了吧。神要收获什么，要去除什么，我们需要听什么，需要看什么，这就比喻基本上搞清楚啊。那我们看下面一个比喻，如果你是听这个听比喻的人，你当时在场的话，你问了说，哎，水咋种呢？咋的种子好不好？土地好不好？为什么会好坏一起生长呢？那讲完以后呢，你是不是还会有另外一个疑问？他说你讲的这些事情它行吗？就你现在这么几个人听的，全世界这么多人，你傻得过来吗？所以耶稣讲了下一个比喻，他说芥菜种的比喻，他又设了一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要大，却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这个比喻非常简单，就这么几句话，但是提供了好多的这个概念。芥菜种，那我们小时候都种过白菜，我们没种过芥菜。芥菜种和白菜种大小差不多，那左边这个图大概就放在我们的手指这个手指上面，就显示那么大小，芥菜种就那么大，大概就是我们小时候种白菜种大概也就这么大。那首先这个比喻在讲什么呢？它在讲一个大小，就你外在看一个东西很小，没有能力的时候，但当它长大以后呢，它可以变得非常庞大，让你意想不到的伟大庞大。那耶稣用这个比喻呢，就告诉我们说，神的国度你现在看就这么几个人知道，就这么几个人在听，就这么几个人跟着走，但将来呢就不是这样了，这个国度会遍布全世界。那我们今天已经看到神的教会已经在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说都已经有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发展大小的变化。那这个比喻就是它的重点，他说这么小的东西将来会结出很大的硕果来，这种大小呢可能让你出乎意料，神国度的作为可能让你出乎意料。那这是这个比喻里面最核心的内容。那这个比喻的解读呢也是五花八门，五花八门的问题出在哪呢？出在后半部分，说这棵树呢，这棵菜长大了，长大以后呢长成树了，然后呢飞鸟就住在这个树上。那好多人在解读这个时候就是说这是一个负面的信息，有些人说这是一个正面的信息。那我想我们作为耶稣当时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是给农民用的，是农业的比喻。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今天在你的后院里面种了一棵菜，长出来以后呢却长成一棵树，你满意吗？你满意吗？如果说你不满意的话，就说明你种的东西不是你所期望的话，那就出问题了，对不对？如果你种了一棵黄瓜，结果长出来都不是黄瓜，那你就出问题了，对吧？所以这个比喻其实解读起来会非常容易，我们不需要特别的去用神学思想去理解它，简单的用农民讲，你种芥菜的目的是干嘛？要吃菜，现在它长成树了，鸟窝长在上面，你觉得这个菜还好吃吗？所以你作为一个农民，你很简单的意识，怎么会这样呢？所以你就看到耶稣这个比喻里面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小的东西可以长得很大，但是当生命成长的时候呢，你要注意你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如果为神所用，你就是一个很好的芥菜；如果为个人所用，你可能成为个人的一种骄傲、傲慢长出来。那这样就好理解了吗？在神的这个比喻里面，你要小心我们生长的，一定要在基督里面。如果在正面的讲，是神所掌管，那就不会有问题；如果说为人所利用，那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那我们今天可以见到好多这样的例子。像我们历史当中的这种大型的布道团，甚至这个很有名的这个宣教士，你会发现他刚开始的时候宣教的呢是像一个芥菜种子一样，教会可以迅速发展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教会，等他个人膨胀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就变成一棵大树了。那你就会发现这些人最后怎么样呢？就全部落入了魔鬼的手中。那我们今天很不例外，我们今天在电视上看一些宣教士，一讲到成千上万的人，但你会发现他在讲什么？他在讲成功神学，他在讲人应该得到什么， 他根本不是在讲基督的福音。那这样你就会发现，这颗芥菜种子为神所用就是一颗好菜，如果为人所用就会变成一棵大树。那这样解读呢就好理解了，作为一个农民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个概念，它会超出我们的预想啊。那这个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啊，如果大家有不同的看法的话，也不要太多的争执，可以保留你的看法。那在这个基础上呢，耶稣讲了下一个比喻，他说我要对他讲另一个比喻，说天国呢除了像芥菜种一样，还像面酵一样，有富人拿来藏在山斗里面，只等到全团都发起来。那我们刚才看到的是外观的大小，那耶稣说外观可以很小，但长出来可以很大，那这个大家知道吗？那他又讲了一个，他说面酵，面酵我们都做这个，今天的这个姐妹们应该都很清楚，你要蒸馒头的话，要面要发酵，发酵就放一点面酵，然后呢整盘面都发起来了，让这个一点很小的一个东西呢可以做出很大的功效来。那上面是讲体积的大小，这个呢其实在讲它功效的大小，所以有些东西你不要看它很小，但它可能发挥很大的功用，就像面酵一样，很小的一点面团，那个小酵可以发起一大盆的面了。那这个我们所有的人都知道，所以当时的人也都知道，一听就懂。那这个同样是一样，和刚才那个芥菜种子一样，它是讲内在的，刚才讲外在的大小，现在讲内在的功用。那关于这个的解读呢，神学家和整体的教会解读也是五花八门，但是我想我们用最基本的我们农村妇女的这个蒸馒头的这个基本事实来说，面酵发面它的主要功效是什么？很小的面可以有很大的功效，把面子发起来，它讲的就是这个道理。除此以外的其他解读都是多余的，我们都要小心。那我在这儿给大家讲一个另外一个有点像耶和华，不像耶和华，像这个全能神的一样，这种教导他用中文来解读这段经文，他把面和教单独分开来解读。他说这个面呢就好像一个教会，那个教呢就好像教会里面那些蛀虫一样，那这个教把面就全部搞坏了，那是这么一个解读法。其实这个解读呢很显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用中文来解读圣经。那我们知道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那面教这个词的原文是一个字，不是两个字，它里面不包含面和教两个概念，它只包含一个概念，就是那个酵母。所以这样的解读很显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就是用中文字面来解读圣经。那我们在听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今天我们可以资源这么丰富，网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教导，但是你会听的时候你要注意小心分辨，不要让这些错误的教导来影响我们。很显然原文不是面和教两个概念，而是一个字，就是酵母，用我们今天说就是那个酵母，它是一个字，英文都是一个字，不是两个字，所以这样的解读肯定是有问题。所以我们今天来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在神里面看到神工作的可能是很小的一点，但是可以发挥很大的功用。那这个里面我想举一个例子，我原来在国府侍奉的时候呢，带一着一个老年团契，我们把它叫做长者团契。那长者团契里面有一位探访的父亲，探访他的女儿。那他是东北的一位工程师，从他一直工作在中国驻联合国的这个农业基建工程师，所以他有很高的这个学位，和他在中国农业基建化做过很多的贡献。那我们给他传的时候呢，他知识分子吧，有一点瞧不起这个信仰，但是我们带过半年以后呢，很快他就信了。他信了以后，他回国的时候，他专门请我去吃一顿饭，他就给我讲了一段话，让我非常的震撼。他说：“刘博士，他那时候老叫我刘博士，他不叫我刘老师，因为我们跟他从学术上交流好多聊。他说我听你这个讲完以后啊，我对这个圣经有所认识，我现在回去我要立志在我的圈里面去传扬基督的福音。他说这个圈你们是接触不到的，他说这个圈是我们这个当时中国派这个驻联合国做农业基业的这个圈里面一大帮的老退休干部，他们的老同事，你外人没办法接触他，你们福音怎么给他传呢？他说我回去我要对这些人传福音，我要在这儿做。那这个时候让我一下就想到这个， 你说这一位学者他到这儿来只是一个探亲的一个父亲，你能想到他回国去发挥的作用有多大吗？他可以接触到我们在这儿永远接触不到的那一批人。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其实都像这个面教一样，你可以出去影响一大群人，让这些人回到基督的这个里边来。所以我们正面的想，我们让这个功效很小的这个一个人的功能发挥出整个神的大功效来，由神来掌管。但是我们也切记不要自我骄傲，认为说这个事情是我的作为，是我的功绩，那我们就违背了圣洁的原则。所以你能看到耶稣其实讲这些比喻的时候，他心中很有数，他说你要注意土壤，要注意有种子，要注意大小，外观的大小，你不要看它小但它可能发挥大作用，你要看它内在的功能，你不要看它现在这么一点，它可以让整盆的面发起来。那这些思想呢，耶稣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好，那我们下面再看，当他讲完这些东西以后，你是听这个耶稣讲这个讲道的人，你就会问说，那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知道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好的呢？我们该如何做才能够做到说将来在神的国里面不会自己骄傲自大呢？耶稣下面设了几个比喻，他说天国呢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若遇见了它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下这块地。那耶稣讲的第一个啊，就是一个宝物。这个什么意思呢？就如果你失货的话，你发现一件珍品，那你就应该把其他的东西全部变卖了，不惜一切代价去把那个珍品买回来。这是他讲的第一个比喻啊，就是对那些当时做珠宝生意的人一听就明白。那第二个，他说天国呢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种重价的珠子呢，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把这颗珠子买下来。那这个比喻呢，和刚才那个是异曲同工，很类似的。一个做珠宝的，还是做珍珠的，还是做宝贝的，都是这样。你失货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真的东西买回来。那第三个，他说天国好像撒网在海里面，聚拢各样的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来。坐下来结好的收在器具里，把那不好的呢就丢弃了。你会发现第三个比喻呢，它是连在一块讲的，和前面那个呢略有一点不同，但是有同样的一个意思，就是说我看到那个好的呢，我就把坏的和好的要分开了，我要把它区分开来。那这个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个基督徒主要要做的是什么？要识货，认准那个真的，一旦它是真的，你遇见了就不要放过，就要变卖一切，不惜一切的代价把这个好的真的东西，好的东西收起来，把那些其他的东西变卖不重要的放弃了。那这就是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主要目的。所以你不管你是买珍珠宝的也好，做珠子的也好，打鱼的也好，你一听都明白了，说我们生活当中要注重什么？要注重真实有价值的那个东西。如果是其他的东西没有价值没有意义的，不要太在乎，一定要把真实有价值的那个东西保留下来。遇见这样一个东西，其他的东西都不惜一切代价，都意义不大，一定要把它留下来。那这是耶稣讲的比喻。那我们现在把这几个比喻呢分成这么三位，把它列出来供大家来参考。耶稣在这一段里面讲了三种的比喻，讲了稗子的比喻。那主要在讲什么呢？讲土壤有好坏，有好土有浅土，种子呢有好坏，有麦子有稗子。它的前面两个比喻在讲这个。那这样讲完你就会知道，第一个比喻种子的比喻是讲什么呢？土地有好的，所以关系到你最后结果子还是不结果子，是生死问题，对吧？你结不结果子是生死问题。那稗子种子好还是不好是真假问题。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有分辨，我们光知道说我们信了，我们道德永生了，然后不分不辨的话，最后我们陷入困境当中。所以基督徒一定要非常清楚的知道生死要分清，第二个真假要分清。所以不管是稗子还是麦子，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是真的还是假的，一定要分清楚。 那分清楚以后也不要介意那个假的老在那儿去跟你做事，生机自有安排。这是他第一个比喻，第一组比喻要告诉我们的，生与死，真与假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个比喻里面，第二组比喻他讲了芥菜种子和面酵。那芥菜种子是外观形状的大小，那我们看到说一个小的东西可以长成很大的东西，它是比大小。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不要小看任何一个小东西，这是非常注意，不要小看一个小东西，这个小东西可能发挥大作用。那面酵的比喻呢，也会从内在的角度来说，你不要看它量很小，但它的功效可以很大，它一小点可以发酵成一大团面，所以不要看多少，不要看大小，不要看多少。一个基督徒的侍奉可以是很小一个工作，但你不知道神背后对他的用处有多大。一个基督徒做的事可能是很小的，那你也不要小看他最后的功用，有可能一个很小的弟兄身上你做了一点事，耶稣就说你接待他就是接待我了，那是了不得大事。所以我们在侍奉，在我们的宣教过程当中，不要在乎大小，不要在乎多少，只要你做了就是神的工作。这是他比喻的第二个部分。他至于第三个部分的比喻呢，宝藏、珠子和撒网的比喻，基本告诉我们宝藏、重价的珠子和打上来的鱼好与坏，告诉我们要干啥，要取舍。你看到一个真的宝贝，舍弃一切，把那个不惜代价把它买下来；看到一个重价的珠子，不惜一切代价，舍弃全部把这个取下来；看打上一网鱼来，不惜这个要把好的和坏的分开，好的留下，坏的要舍弃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三种比喻，大概要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信仰里面，天国里面，不是我们经常想的天国在这儿在那儿，他不是讲这个，他在讲且天国是生与死的关系，是真与假的关系，是大与小的，是多与少的关系，是取与舍的关系。但我们大概对天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了，所以我们经常不要把目光注在说天国是在这儿呢还是在那儿，天国就在你身上，生与你同在就是天国。在神国里面没有时间没有空间的概念，只有同在这样一种状态。所以我们不要把焦点搞错了，焦点是生与死，真与假，大与小，多与少，是取与舍的关系，这就是天国。那耶稣把这些天国的比喻讲完以后呢，最后他问了一下门徒，他给门徒做了一个解读，耶稣自己做了一个解读，说我讲了这么多的这个比喻，我现在要告诉你我讲的目的是干嘛的。他说世界的末了也要这样，天使要出来从义人中把恶人分别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我还用问吗？耶稣讲这些比喻是干嘛的？整个天国最后的目的是啥？把恶与义分开，就这么简单。耶稣说我把绵羊和山羊要分开，要把义人和恶人要分开，这就是国度，这就是神的国度。所以天国本质上是一个分别，是好种、好土、好收成，这是生的公义；坏种、坏土、没收成，这就是那个恶。结果最后的目的就是这么简单。那好了，耶稣讲到这儿呢，他就问了一下门徒，他说：“这一切话你们明白了吗？”耶稣问他的门徒，门徒的回答非常干脆：“我们明白了。”那现在我们也问大家，当然我们已经读到这儿了，我们明白了吗？我们应该都说我们明白，对吧？那他说，这时候你会发现耶稣讲了一句话和前面那个问题你感觉到好像不沾边似的。他说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库里拿出先旧的东西来。这句话你和前面这个明白了没明白有什么关系吗？它也是有关系，因为耶稣这句话是回答当时门徒提出的门徒的回复。门徒说明白了，耶稣说你明白什么了？这比喻你听明白，你明白什么了？当时做教导的人除了耶稣以外还有谁啊？还有文士。那文士和耶稣怎么比较呢？耶稣就告诉他说你明白了吗？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和你们今天被拣选做天国的门徒，就好像一个家主在车库里边 有先旧两样东西。什么意思啊？你们不要轻视文士的教导。文士的教导它是从律法的角度，从医文的角度来教导你们，你们不可轻视，他们教导的仍然有效，旧约的教导仍然有效。那你们作为新的，新的是什么？你要分别开来，把恶和善要分别开来。那旧约里面讲的这个律法里面只是有罪无罪，对吧？他没讲其他的东西，只是判断你有没有罪，律法就是定人的罪。那新约里面呢，不是要定你的罪，要把善和恶来分开，远远超越了前面。所以这句话你大概现在明白了吗？神所拣选的门徒是教导的，神所预备的文士也是神的教导者。这就是神的家里面新旧两样东西都是神家里。所以你明白了吗？耶稣问，明白了。那门徒接纳没有？门徒接纳，门徒开始领受了神给他的这个意向，说你们以后就要做这件事情。那好，门徒接纳了，别人能不能听得懂？也就是说你们听懂了，他们听懂了没有？这就是圣经前面讲的你们和他们。现在你们听懂了，耶稣说他们怎么样呢？耶稣说完了这些比喻，就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在会堂里面教训人，甚至他们都很稀奇，说这个人从哪里有这等的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那个木匠的儿子吗？他的母亲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兄弟不是叫雅各、约瑟、西门、犹大吗？他的姐妹们不是都在我们这里吗？这人从哪里有这样一切的事？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但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那这段话出现在这儿，你好像觉得怎么这么奇怪呢？前面不讲比喻吗？怎么来这么一段呢？其实耶稣讲的就是这个，听是听见了，看是看见了，但你明白了吗？他说门徒明白了，家乡的人明白了没有？家乡的人没明白。你就知道今天你传福音的时候你会遇到这样的一种状况，有的人一听他就明白了，他说啊，原来神是我的主宰，神是我的救世主，他会救我，他会赦免我。有的人听完之后说，这怎么可能呢？一个在世上的人怎么会成为神呢？科学都讲不通啊，他怎么会这样？圣灵怎么会还用呢？就像这些人问的说，他不是他的爸爸不是木匠吗？他的妈妈不是玛利亚吗？他的弟弟不是雅各约瑟吗？他的姐妹们不是都在这儿吗？怎么可以这个人让我们去相信？所以你就知道这问题在哪。听见了吗？听见了，但是没听懂。看见了吗？也看见了，没明白。这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边告诉我们，我们将来会出去宣教的时候，你一定会遇上这样的问题，一定有人会接纳你成为基督的门徒，也一定会有人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来挑战，最后他们会什么？他会先弃你所传的福音。所以原因是什么？我们太过有智慧，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解读上帝的智慧，我们觉得科学上解读不了就不科学，我们觉得我们的认知接受不了就不能认，就不能接受，这样其实都是不对的。我们人的认知是非常有限，我们今天的科学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基督的福音远大于我们能够理解的范畴。所以今天的人不相信，是因为我们太过自负，太过自傲。只有虚心接纳耶稣的才是我们，那你去歇气的就成为他们。这就是耶稣这个比喻里面所用的你们和他们。好，我们把这几个比喻呢概括到一起，给大家放在作为一张幻灯片来总结一下今天这一段。耶稣讲了这么多比喻，其实他的目的就一个，他说天国神的国度不是一个让我们去找一个地方说在这儿在那儿，这不是目的，目的是让你分辨这个世界上的善与恶。神的目的是要把善恶分开，所以天国的最终目的是把善恶分开，不是说把这个一切东西都一股脑的带进去，不是这样，要把善恶分开。那怎么在天国里面进入这个天国？怎么能在天国里面有份呢？要有好的种子，这种子是什么？现在讲话的这位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你们的弥赛亚，就是你们的救世主， 这叫基督的福音，这是种子，这是唯一的好种，除此以外的种子都是败子、坏种子，不会有果子的。所以我们今天接受福音、传扬福音，传什么？传耶稣就是基督，这才是福音。第二个，要有好土，好土就是能不能接纳的人，你有没有认识耶稣是基督这样的智慧，有这样的智慧，认识神就是智慧的开端，你的智慧大门打开了，你就是一块好的土地。第三个，我们要有成长，在基督里、天国里的成长，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是大小，是多少。我们不要看着它小而忽略它，不要因为它少而忽略它。神的国度是你永远无法估量的，它会以最小的东西最后成就一个很大的事情，让我们人超出我们的意料，超出我们的想象，这是天国的本质。最后就是收成，所谓的收成，我们今天认为是多结个果子，这结个果子，其实比喻里面告诉我们，最后奢成这个收成是取与舍的问题，我们取义舍恶，这就是比喻最后的结果。所以神的国度是什么呢？神的国度就是通过好的种子、好的土地成长起来，最后变成公义的留在里边，这就是神的天国，邪恶的留在神的外边，那就是地狱。所以天国的概念我们大概清楚了吗？马太就是要借用这样去耶稣的这些比喻，把它放在一起，告诉我们说，这一位就是你们要等待的君王弥赛亚，他就是那个撒种的人，他就是那颗种子，我们就是接纳这颗种子的地图，我们接纳他，我们最后成为一个被神称义的人，成为神国度的人。这就是比喻。我们今天的课程大家就介绍到这里啊，下面大家留一点时间，我们有什么问题一起来讨论。